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出了地洞，梅超风和郭靖互相都认出了对方，这就叫冤家路窄呀。梅超风坐在地下，左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十多年来便找不见的杀夫仇人忽然自己送上门来啊！他心里想，这是贼汉子地下有灵啊，把杀了他的仇人引到我手中啊。一时间心中喜不自胜，却又悲不自胜，一生的往事突然间纷至沓来，一幕幕在心头闪过。梅超风啊，本来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整天戏耍，父母呢当作心肝宝贝的爱怜，那时候的名字叫梅若华。不幸父母相继去世，梅若华受着恶人的欺负折磨，师父黄药师救他到了桃花岛，教他学艺，给他改名叫梅超风。黄药师门下的弟子个个名字中都有个风字。在桃树下，一个粗眉大眼的年轻人站在梅超风的面前，摘了一个鲜红的大桃子给他吃，那是师兄陈玄风。在师父门下，陈玄风排行第二，梅超风是第三。他们一起习练武功，陈玄风呢时常教他，对他挺好，有时候也骂他不用功。但是梅超风知道，那是为了他好。慢慢的呢，两个人年纪长大了，互生爱慕之情。一个春天的晚上，桃花正开得红艳艳的，在桃树底下，陈玄风忽然紧紧抱住了他。梅超风回忆起陈玄风和自己偷偷结了夫妻，因为惧怕师父责罚，离岛逃走。丈夫告诉她，偷到了半部《九阴真经》，以后他们在深山苦练。可是只练了半年，丈夫就说经上所写的话他再也看不懂了，就是想破了脑袋也难以明白。陈玄风呢，他想再去桃花岛偷下半部经，可梅超风不敢再去。陈玄风本来他也是很怕呀，可是眼看着经上各种奇妙的功夫不能练，死也不甘心呢。他决意去偷经。他对梅超风说，要救咱夫妇天下无敌，要救你这贼婆娘做寡妇。梅超风说，那要死也死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人豁出了性命再去。他们打听到师父为了他们两人逃走大发脾气，把众徒弟都挑断了脚筋赶走了，岛上呢就只剩了师父夫妻两个和几个童仆。陈梅二人心惊胆战地上了桃花岛。就在这时候，师父有一个大对头正好找上门来，说的就是九阴真经的事。两个人呢争吵了一会儿就动上了手。这个人是全真教的，说话是傻里傻气的，可是武功那真高啊，高到了陈梅二人从来想不到的地步。但是师父呢还是比那个人胜了一筹。这场比武只瞧得他们魂飞魄散。梅超风想快点逃走吧， 可是陈玄风不肯。他们看着师父把那个对头擒住，要他立下毒誓，不得自行离岛逃走。梅超风想起师母待他的恩情，他想在窗外瞧瞧师母，哪知道看到的只是一座灵堂，原来师母过世了。梅超风心里很难过，师父师母向来对他很好啊，师母死了，师父一个人寂寞孤零，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师母。那时候梅超风忍不住哭了。忽然之间，他看见灵堂旁边有个1岁大的小女孩坐在椅子上向着他直笑。梅超风心想，这女孩真像师母，一定是他的女儿，难道她是难产死的吗？正想着呢，师父发觉了他们，从灵堂旁边飞步出来。嘿呀，当时梅超风吓得是手酸脚软，动弹不得呀。就听那女孩啊笑着在叫爸爸抱，小孩笑得像一朵花，张开了双手扑向师父。这女孩救了他们的性命。师父啊怕孩子摔下来，伸手去抱，趁这功夫两个人拔腿飞奔，跑到了船里头。船开起来了，梅超风的心还在突突的急跳。陈玄风看了师父啊和那个对头那场大战，从此就死了心了。哎呀，不但师父的本事咱没学到一成，就是那个全真教的高手，咱们俩又哪赶得上啊。这两个人呢还真行，他们用自己想出来的法子练功啊，就这么练。这个法子不正啊，虽然不正，邪门也练成了厉害的邪功。黑风双煞夫妇俩神功出城，横行江湖，就得了这个外号。有一天，两个人正在一座破庙里练这个催心掌，突然四面八方的被数十名高手围住了，领头的是师弟陆成风。陆成风啊，他恼恨因为陈梅二人而被师父打断双腿，大举的约人想抓住他们去献给师父。黑风双煞果然是厉害，他们杀了7-8名敌人突围逃走，可是梅超风啊也受伤不轻。过不了几个月，他们忽然发觉全真教的道士也在暗中追踪自己，因为他们结下的冤家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二人就离开了中原，走得远远的，直到了蒙古的大草原。陈玄风成天担心他那部真经被人偷去，他不许梅超风看。梅超风呢也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。两个人不会道家内功，就继续练这个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。陈玄风说这两项是外门神功，不会内功也不要紧。那天夜里在荒山之上，梅超风被江南七怪围住，柯镇恶的毒灵暗器打瞎了他的双眼，郭靖又杀死了陈玄风。梅超风想的这些事儿，双手自然而然的一紧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郭靖左手腕骨像要断了，暗暗的叫苦啊，这次一定活不成了，不知道他要用什么狠毒法子来杀我。哎，我是不想活了，我求你一件事，请你答应我。
你还有事儿求我？
是，我有事儿，我身上有好些药，求你行行好。 拿去交给城外安玉客栈里的王道长。梅超风不说话。你答应了吗？多谢你啊。
多谢什么？我一生从不做好事儿。
梅超风啊，他也记不起这一生中受过多少苦，也记不起杀过多少人，但荒山之夜的情景却记得清清楚楚。眼前突然黑了，瞧不见半点星星的光。丈夫说我不成了，真经的密钥是在胸，这是他最后的话。忽然间大雨倾倒下来，江南七怪猛力向他进攻，他背上中了一掌，这个人内劲儿好大，打得他痛到了骨头里。他抱起了丈夫的尸体逃下山去。当时雨大，四下里一定是漆黑一团，江南七怪看不见，才没追上。梅超风在雨里狂奔，丈夫的身子起初还是热的，后来渐渐就凉下来。她拔出了丈夫肚脐中的匕首，鲜血跟着喷出来。她想和丈夫一起死吧，就把匕首抵到了舌头底下，那是她的炼门所在。忽然间她摸到了匕首把上有字，细细的摸是杨康两个字。她想杀死他的人叫做杨康，此仇怎能不报呢？不先杀了这杨康，我怎么能死呢？于是她在丈夫的胸口掏摸那部真经的密钥，但是搜遍了全身也没摸到一点东西，就从她头发开始不漏过一个地方，她不死心呢。忽然之间摸到丈夫胸膛上的皮肉有点古怪，她仔细地摸索，原来呀，丈夫的胸口用针刺着细字和图形，原来这就是九阴真经的密钥。丈夫怕宝经被人偷去，于是刺在身上，把原经烧毁了。那真是人在经在，人亡经亡啊。梅超风用匕首把丈夫胸口的皮肉割下来，用芒硝揉制了，带在身边。她用双手在地下挖了一个坑，把丈夫埋在里面，而后她就躲在山洞里，她怕被江南七怪找到。过了两天，她肚子很饿，忽然听到大队人马从山洞旁边经过，说的是大金国的女真话。梅超风出去向他们要东西吃，带队的王爷见他可怜，就收留了他，带到中都王府来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位王爷是大金国的六皇子赵王爷。梅超风在后花园给他们扫地，晚生偷偷的练功夫，这样练了几年，谁也没瞧出来，都只当他是一个可怜的瞎眼婆子。有一天晚上，那个顽皮的小王爷完颜康半夜里到后花园找鸟蛋，他一声不响，梅超风瞧不见他，他却见到了梅超风练银鞭，于是就缠着他非教不行。梅超风教了他三招，他一学就会，真是聪明。梅超风教得高兴起来啊，什么功夫都传给了他，九阴白骨爪也教，是催心掌也教，只是要他发了重誓，对谁都不许说，连王爷王妃也不能说，只要泄露一句，梅超风一抓就抓破他的天灵盖。小王爷练过别的武功，还着实不低。他说了，师父，我另外还有一个男师父，这个人不好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你，我在他面前 绝不显露你教我的功夫，他呀比你差得远，教的功夫都不管用。哎，这个小王爷会说话，梅超风听着高兴。又过几年，小王爷说王爷要去蒙古，梅超风呢就求王爷带他同去，好祭一祭丈夫的坟。王爷当然答应了。哎，丈夫埋骨的地方当然是找不到了，他胸口肚子上的肌肤日日夜夜都贴着梅超风的肌肤，又何必去祭丈夫的坟呢？梅超风啊，他是要找江南七怪报仇，运气真是不好，全真教的妻子居然都在蒙古，他眼睛瞧不见，心想我敌不过他们七个人，那只有逃走了。可是去蒙古总算还没白走，马玉糊里糊涂的传了他一句内功真诀。回到王府之后，梅超风打了地洞再练苦功，可这内功没人指点真是不成。两天之前他强修猛练，凭着一股刚劲儿急冲，突然间一股气到了丹田之后再也回不上来，下半身就此动弹不得了。梅超风呢，他不许小王爷来找他，那小王爷又怎么知道他练功走了火呢？要不是郭靖闯进来，梅超风啊准要饿死在这地洞里了。他心想，这是丈夫显灵啊，把郭靖勾来叫我杀了他，给贼汉子报仇。梅超风想到这儿大声狂笑，身子乱颤，右手突然使劲儿，在郭靖脖子上就勒了下去。郭靖到了生死关头，反手顶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向外撑持，他得了马玉玄门正宗的真传呐，数年修习内力已经是不弱。梅超风猛勒不成，右手反被他撑了开去，吃了一惊，啊，这小子功夫不坏呀！连击三抓都被郭靖以掌力化开，梅超风长笑一声，举掌往他顶门拍下，这是他催心掌中的绝招。郭靖的功力毕竟和他相差太远了，左手又被他牢牢抓住，这一招如何化解得开呀？只得奋起平生之力，举起右手挡住。梅超风和他举手相交，就觉得胳膊上一震，心念一动，立时收势。他寻思，我修习内功没人指点，所以才走火入魔啊，落得个半身不遂呀。刚才我听他说跟马玉学过全真派内功，他就想到要逼他说出内功的秘诀，怎么后来只是要杀他为丈夫报仇，我把这件大事扔在脑后了。幸好这小子还没死。当下梅超风回首又插住郭靖的脖子，
你杀我丈夫那是不用指望活命的了，不过你如果听我话，我让你痛痛快快的死了。要是死犟，我要折磨的你受尽了罪，先把你一根根手指头都咬下来，慢慢的一根一根的我嚼，我吃，我吃喽。
这梅超风啊练功走火，下身瘫痪，已经饿了好几天了。你说他吃吧，他还真的就想吃郭靖的手指，那倒也不是光说说。哎呀，郭靖打个寒战，瞧着他张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不敢吭声。梅超风问，
马玉教你打坐姿势怎样啊？
郭靖心里明白，原来他想我传他内功，他日后必然去害我六位师父， 我死就死吧，怎么能让这恶妇人再增功力害我师父呢？当下闭上眼睛不吭声。梅超风左手使劲，郭靖腕子上奇痛彻骨，但是他早横了心了。你想得到内功真传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梅超风见他倔强不屈，只得放松了手，说好听的啊，我答应你，拿药去交给王楚一，救他性命。郭靖心中一动，啊，这是大事，好在他下半身不会动弹，我六位师父也不会怕他。于是就说，那好，你立一个重誓，我就把马道长传给我的法门对你说。梅超风大喜呀，啊，姓郭的，啊，姓郭的臭小子，说了全真教内功法门，我梅超风如不把药物送交王楚一，叫我全身动弹不得，永远受苦。这两句话刚说完，忽然左前方十多丈的地方有人喝骂，臭小子，快钻出来受死。郭靖听声音，正是三头蛟侯通海。还有一个人说，这小丫头必定就在附近，放心，她逃不了。两个人一面说一面走远。郭靖大惊啊，啊，原来蓉儿还没有离去，又被他们发现了踪迹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